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还有凌晨箴言，都是神赐给真儿的礼物和恩典。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是透过许多的祷告，许多同工异工的努力，整个团队彼此的付出鼓励和许多时间的摆上，才能够将喜乐凌晨呈现给亲爱的您。所以也特别的请求您为我们的平台，为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同工来祷告。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能够把神的信息呈现在您的面前的时候，都是神无比的荣耀和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九章。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您帮助我们每一天紧紧地跟随您，不要偏行己路，也不要有半点偏离您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明呢，从小就喜爱星空，所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和他最爱的家人和最爱的朋友一起到旷野地或者是一个沙漠去拍摄当天晚上的星空，还有那璀璨的令人心动的银河。终于在他13岁的那年，全家人还有他好友小光的全家人决定一起去一个著名的看银河的沙漠公园，协助他达成梦想。小明和小光各自有两个小妹妹，所以啊，这一行人总共有10口人，4个大人6个孩子，其中只有小明和小光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剩下的4个妹妹呢，都是从5岁到10岁不等的小孩。两对父母就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四个年龄偏小的孩子，千万不能够在沙漠上乱跑，尤其是到了夜晚，沙漠可能变得非常的寒冷哦，所以全部人一定要集合在一起，并且一点都不能够偏离这条道路，否则呢，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们严肃地嘱咐了许许多多的规定之后，就出发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这个沙漠公园的腹地，找了一片非常美的空旷之地坐下来，开始等候星河一点一点的出现。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小的妹妹突然觉得非常冷，想要回家。于是呢，大人们就决定要兵分两路，一路呢陪伴小小的妹妹们先回去，另外一路呢就留下来陪伴大孩子们一起继续的拍摄银河。这个时候困难就来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手电筒和照明的器械，在这样的一个沙漠旷野地，如果没有照明的器械，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沙漠公园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如果走丢了，根本不可能透过手机的联络彼此找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亲没有办法了，只能告诉孩子们说，尽量我们大家待在一起，但是如果实在要兵分两路的话，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呢，就是不要走偏了路。从公园的停车场走到看星河的沙漠的中心地带，有一条非常细小的羊肠小道，父母亲在来的过程当中留下了许多的记号，这个时候记号就派上了用场。父母就告诉孩子们说，如果等一下我们兵分两路的时候，回去那条路的人继续在路上留下记号，而留下留守的人千万不要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这条道路，因为只要离开超过2米以上，当沙尘暴来的时候就立刻失去方向。于是大家说好了之后，就开始分头行动。其实呢，正儿刚刚分享的这则故事是前不久正儿一家和亲爱的朋友两家人去到沙漠里面看星河时的一些真实的体验。感谢神的保守，我们没有发生任何的危险，但是整个过程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当中，一旦有所偏离，有些时候哪怕只是微小的偏离，我们就有可能把自己置身于极大的危险里。正如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九章，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千万不要偏离他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要觉得不听父母亲的话，偏离神的心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多时候一点点的偏离就会带给我们无尽的伤害和死亡的危险。在明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正儿会继续跟您分享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看到说，偏离神的道路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恶果，但是偏离只会让我们越走越远。因此呢，只有当我们从小就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紧紧地跟随他，我们才不至于偏行己路，偏离神的恩典，偏离他的爱，还有神永生的道路。所以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今天都紧紧地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不仅救赎我们，您爱我们，您也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其中，有光明，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但是求父神保守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偏离了您的心意而走在悖逆的道路当中，以至于我们又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学会做一个顺服听话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如果您想要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请您继续的关注明天的喜乐凌晨。我们今天呢，全家人来读《申命记》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民几次三番的要悖逆神呢？第二，我们究竟像不像他们？悖逆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选择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能够学习听上帝的话，只有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今天天气真好，爸爸带你们去爬山好不好？
Yes， 我最喜欢爬山了。
我也是。
不过在爬山的时候你们不可以乱跑哦，要跟着我的脚步走。
那如果你走错路了呢？
我想照着路标走应该不会走错路，你们要相信爸爸啊。
那如果我累了走不动了呢怎么办？
不用担心，走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们，给你们加油。
OK， Let's go。
小朋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主耶稣会一直陪着我们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哦。
你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回到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我们这几天在聊关于顺服的话题，真儿非常的盼望透过这几天的信息呢，能够帮助我们导正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我们的一个信仰的秩序，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信神不是让他来做我们的拐杖或让他来做我们的帮助者的，而是我们要站对位置，与神同工，与神同国，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他恩慈的主权之下。为什么要聊顺服这个话题呢？因为真儿做许多的家庭事工的门训，每一次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反馈。的确，关于顺服这个话题，不是一个人觉得难，是人人都觉得难。无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角色，哪一个地步，哪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做老板的也非常的头疼，因为他的下属不能顺服他。做父母的也觉得抓狂，因为儿女不能顺服他。做丈夫的呢，窝窝囊囊，因为自己的妻子不能顺服他。而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作为信徒，也常常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该顺服在上掌权者呢？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这个话题真的非常的重要。昨天呢，我们聊了顺服的神学根基，我们知道原来这是一个信仰的秩序，是需要对神有绝对顺服的，因为基于上帝的全然美善、公义、圣洁、全知、全能、全智，他的不改变，他的信实，导致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和顺服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可是为什么在地上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所要求的这个顺服，常常都不合神心意呢？原因就是因为啊，当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之后，我们人人都是落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每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先舍己、先服侍、先以父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拥有那一个值得别人顺服的一个生命和可信赖的一个品格，以至于人顺服人就显得这么的困难。可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根基，我们知道哦，原来顺服它是有关于秩序的，因为每一个不顺服的背后，其实是指向我们挑战上帝所设计的这个秩序。比如儿女不顺服父母，比如说妻子不顺服丈夫，比如说在下的不顺服掌权者等等，这些是因为我们直接不相信上帝设计的秩序是好的，是公义的，是完善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我们更有能力去判断是非。换句话来说，其实一切地上的关系当中的顺服，刚刚真儿所提到的这些顺服的关系，都是次级的，是相对的顺服，他们的意义和界限都是由于对神的终极顺服所界定的。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设计是如此，我们就愿意全然的降服，哪怕目前这个要求我顺服的对象，他能力不够，才干不够，他的德行不够，他可能不配我顺服，不配我去相信，可是因为我相信这个背后的终极的顺服的对象是上帝，那我就愿意选择毫无保留的顺服，因为我顺服的是神而非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根基。 但是上帝所设计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以爱为基础，以爱为方式，以爱为目的的。正儿再重复一遍，如果在人的关系当中，在秩序里面没有爱了，它就成为一种枷锁、捆绑以及控制，它再也不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所演发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意的顺服。就像上帝设计人，他把他荣美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他却赋予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他要我们自由的选择可以在爱里面去顺服他，去信靠他，而非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让我们成机器人，让我们成已经完全被他所设计的这种自然规律所控制的动物。没有，他把他的完全的自由选择意志赋予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爱里面选择去顺服他。所以顺服本身就是充满爱的秩序，它是神在爱里面创造的，他也希望我们在爱里面旅行和表达。因此顺服绝对不是奴役，不是强制，不是暴力，不是控制，也不是强权。我们发现这绝对不是来自于单方面的要求，更不是一种用权威来压制别人不得已所做出来的妥协，它乃是一种爱的平等的一种秩序，因为我乐意选择在爱的关系里面顺从上帝所设计的这一个秩序，因此我来顺服是我向上帝做出来的一种爱的回应。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好多的姐妹一读到这句话就气不打一处来，哎呀，神啊，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那没有出息的丈夫，我如果顺服他，我的家就永无宁日了，很有可能就家破人亡了，我不能顺服他。虽然贞儿作为妻子也非常能够体会所有妻子们心里面那一个忧虑，担心自己扶持的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或者是一个根本不会爱自己的丈夫，根本体现不出基督爱教会的那一份爱来，我们怎么才能够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去顺服他呢？虽然在我们讲夫妇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强调丈夫要首先来操练舍己，以牺牲的爱来带领妻子，带领家庭，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不是用父权或者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冷血的方法来控制和要求自己的妻子。但是贞儿也不得不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自己选的丈夫，或者你觉得是别人替你选的丈夫，是没有办法让你顺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顺服的起点去。你相不相信上帝设计的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是基于一种爱的秩序呢？你相不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美善的？你相不相信当你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乐意的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工作在你的婚姻当中来彰显呢？顺服并不意味着对方一定要比我们有能力、有才干、有地位、有尊贵，顺服意味着我们今天降服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因为我要完成我作为荣耀帮助者的这个角色，那么做妻子的就愿意信任并且愿意配合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贞儿再强调一遍，在婚姻里面的顺服是一个爱的秩序，它绝对不是一种强权或者是控制， 而是出于对神对人的信任和爱所尊重所履行的一个秩序。当每一次我选择顺服的时候，我都是在操练舍己，而当丈夫选择爱妻子的时候，他也都是在操练舍己。这样的舍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去做的，不是只有在婚姻关系里，而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每天都需要做的事。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顺服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舍己的地步，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不是因为我们有其他可选择的路，而是即便连基督都因着苦难学会了顺从，他也就为所有跟随他的人做了一个榜样。今天我们不是没有榜样的，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都愿意降服在这个爱的秩序里，相信神的设计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会乐意的去做出那一个决定和跨出那一步。不管对方怎样，我都要按照上帝设计的心意去顺服，因为只有我选择顺服神，我才能够真正的乐意的在一段爱的关系当中遵行上帝所设计的这个秩序。亲爱的姐妹们，珍儿作为妻子也非常的能够体会顺服的不易，但是在这里珍儿要做几个小小的见证。在我与陆家牧师这结婚21年的旅程当中，几次的恩典都是由于珍儿选择了顺服，然后才丰丰富富的领到的。每一次都是珍儿意识到，不，如果这一刻我不做出合神心意的一个顺服的举动，那么我的家就会走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比如我可以选择继续做我喜欢的工作，而不选择顺服丈夫，跟随他搬家，远离我所熟悉的家庭环境和教会的侍奉。我有可能会坚持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发挥我觉得上帝所要使用我的各种各样的特长，而忘记我的首要的职责是作为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跟随丈夫顺服丈夫，而是看重我自己的事情，看重我自己的利益的话，今天的这个林珍儿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次的顺服都是神借着这一个环境，借着这一个决定来陶造我和突破我的过程。每一次当我说好，我是泥土，你是陶匠，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样塑造就怎么样塑造，那结果就是好的无比的。是的，大可以大到人生的方向，小也可以小到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教养儿女或者是家庭生活方面的一些决定。如果珍儿固执己见，那接下来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顺利。但是当珍儿决定，不，我一定要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选择顺服丈夫的时候，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出乎意料的成就上帝的荣美和他的旨意。但是也在每一次选择不顺服的时候，碰得一鼻子的灰，灰头土脸来到神面前，意识到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果真我必须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顺服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信靠顺服的。我因为顺服神才选择不住地顺服丈夫，顺服在上掌权者。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发现神才是那真正为我的人生负责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聊的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那明天呢，我们回来聊一下儿女和父母的关系，看看这两种不同的关系里面的顺服，它的侧重点有没有什么不同呢？非常的欢迎明天继续回到真爱之我家，真儿非常的期待跟您继续聊这个又艰难但是却有美好重要的话题。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助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甘愿谦卑顺服，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